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歌曲，来自钟镇涛和张仁坊的《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有的时候经常现在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最疼你的人是谁， 最懂你的人又是谁？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我想，如果你找到这个答案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对方。而今天在属于我们似水流年的第一个环节当中，希望和你分享到的故事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懂我的那个人去了。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林生是我好朋友的同事，朋友参加过他太太的葬礼。朋友告诉我说，葬礼上林生只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最懂我的那个人去了。那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再次见到林生是在初春的午后，林生高高瘦瘦的，煦暖的阳光下，他依然显得落寞而伤感。也是在那个初春的午后，林生向我讲述了他和太太之间的故事。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在看体育新闻，妻子洗了澡出来之后对我说，我的身上怎么多了几颗黑痣。我是一个毫无医学常识的人，觉得女人都喜欢大惊小怪的，就没有理会她。我们的生活应该说是很和谐很安逸的，自从我在公司任了高职之后，她就当起了全职太太。我的工作三天两头要加班，还经常出差，有时候一走就是三个星期。出差在外，别人都会担心家里面老人身体如何，孩子功课怎么样，而我总是悠闲笃定的。我知道他会去照顾我父母，他会辅导儿子的功课。事实上，羡慕他的人和羡慕我的人一样多。在别人眼里，他不用朝九晚五的看老板的脸色。我们早就买了车，住进了位于西区的三室两厅。我们虽然都不知道浪漫是怎么回事，但彼此的感情一直很好。我太太以前是一个药剂师，有一点医学常识。她知道这种莫名其妙、无痛补养、忽然长出来的黑痣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他自己去看了医生，诊断的结果出来之后是皮肤癌。这个结果把我们一下子吓懵了。那些日子我陪他跑遍了沪上最有名的大医院，所有的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告诉我，他得的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是90%，是皮肤癌当中最最凶险的一种。不久，就像医生所预言的那样，他的腿上、胳膊上、背上也不断地长出新的黑痣来，他的身体和精神 也渐渐地开始衰退。在我的印象中，我还会偶尔的感冒发烧肚子痛，但是我的太太几乎没有生病的时候。可是现在从来闲不住的她终于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没有了她的家变得冷冷清清的，厨房里没有了热气，卫生间的浴缸脏了，家具上都蒙了灰，以前明亮的温暖的回来就感觉舒服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地方。我对家里的许多东西居然是陌生的，用微波炉解冻蒸饭我搞了半天不知道分别用哪一档，冲一杯咖啡或者茶，煮一碗素食面，热一碗汤，弄出来的味道怎么就是同他弄的不一样。以前他就轻而易举的可以递给我的日用品，现在我翻遍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找到。从他住院起，我就开始休公假请事假，尽量的多陪他，因为这时候我才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家，如果家里没有一个体贴的妻子，男人挣再多的钱，在外面再风光也是空的。就在他的病情趋向恶化的当口，一位熟人告诉我说，广州有一个专门治疗这类皮肤癌的医院，有类似的病例在那里被治愈过，但是费用很高，一个疗程三个月大约需要30多万元，治愈率大概是有30%。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的时候，被病痛折磨得几乎失神的他对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我要活。说真的，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们是多么恩爱的夫妻，可是他说那话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最相爱最最适合做夫妻的男女，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好。他要活，我要他活，我们要一起老，一起等儿子长大，一起听儿子的儿子喊我们爷爷奶奶。我下了决心陪他去广州。我去公司请事假的时候，听到有同事在轻声说，如果是我就省着了，30万呢，万一没治好不是人财两空吗？我想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没有体会过亲人即将离去的悲哀，也不知道这一线生机会带给我们多少希望，但是我想哪怕是60万、100万，甚至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只要他能够活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去广州之前，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一些需要的日用品。中秋节的前夕，我看到超市里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脸，人们说着笑着，我忽然觉得我同那群快乐的人群隔离开了。所有的欢声笑语从妻子得病的那一刻起似乎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按照他开过的单子买了许多的日用品，当我提着袋子出门的时候觉得很重，这么多年来家里吃的用的一切都是由他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我从来不知道米多少钱一袋，油多少钱一桶，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从超市搬到家里其实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一度觉得家里的顶梁柱是我，可是当太太骤然倒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才是家里的主心骨。我们在广州度过了结婚以来最最亲密的日子，那三个月当中我们朝夕相处，寸步不离，常常一起笑一起哭。我也想不起来有多久我们没有这样倾心的交谈了。开头的一个月治疗下来，他似乎觉得好一些了，偶尔我还搀着他在花园里散散步。我们回忆在人民公园门口的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胜利电影院，是一部叫《最后的情感》的意大利电影。他还记得是索菲亚·罗兰主演的。他告诉我，其实我约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已经和同学一起看过了，但是他不忍心回绝我，所以陪我一起又看了一遍。这个情节，我们似乎只在蜜月的时候回忆过，现在说起来，只是觉得伤感。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那么多的话。三个月里，我眼看着他慢慢的憔悴，特殊的治疗对他不起作用，他终于连一碗粥也喝不下去了。到了后来，他跟我说，我想回家。就这样，我们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了家。回家之后，他的身体越来越弱，癌症病人最害怕的疼痛症状也开始显现出来。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整夜整夜的辗转反侧，痛苦的呻吟，止痛针也不起作用了。我恨不得去带他受罪，带他痛。偶尔他觉得好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向我交代家事。我这才知道家务事那么多，而且那么繁琐。他平时一个人在家里有多么的忙碌，他会告诉我，我最爱吃的草蹄是在哪家的饭店买的，我平常爱穿的内衣要买哪一个牌子，到哪家的超市去买。去世的前三天，他甚至在教我怎么使用洗衣机。那台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洗衣机，当时是我和他一同去买的，买了之后就一直是他一个人在操作。临终的前几天，他一直对我说，和我结婚他很幸福，而我们在广州的三个月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那三个月也会是我一生的珍藏。